金鹰读神经文是诗记第二章11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付于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誓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诗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所遵行的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
谢谢文丽莎姊妹。那昨天我们最后一节经文哈，是第十节经文讲到，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哈。这个知道长老也解释过，他不是知识上的知道，而是说在经历上他们没有经历过神哈。那我们看到当这个世代兴起了之后，他们就怎样？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去侍奉住巴利，哈。那这个巴利的话，就是外邦假神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主。那认为他是一个男性的神，主要是掌管下雨啊、战争啊、繁殖啊、丰收啊。那这边的住巴利是因为不同的地方拜的巴利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住巴利就是对各种假神的一个统称。那这个亚斯他录在第13节提到的，就被认为是一个女性的神哈，被认为是这个巴利的这个配偶啊。那敬拜这个亚斯他录的话，他也有对这个生育繁殖啊，对这个战争啊他们认为要有帮助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居住哈，他们不仅是拜迦南地的神，他们也拜四围列国的神，好，住巴黎各样的假神，他们都去拜，而且他们从叩拜别神到第13节还看到说他们还去侍奉，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畜牧为主，但是在迦南地定居之后，他们还需要进行一些农耕，哈，所以这个他们不熟悉，没有经验，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当他们不认识真神之后，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去随从当地这些剩下的这些的人，随从他们去拜这些假神哈，希望这个农产可以丰收啊，或者是他们养的牲畜可以多产呐。第14到15节，那我们就看到他们这样做之后，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哈，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面。这个抢夺他们的敌人手里面，或者是四围仇敌的手里面，好，让他们不能够站立得住。神用各样的灾祸来攻击他们，好，这个就像神所说的话，又像神向他们所起的事，哈，这个在利未记26章14到46节，生命记28章15到68节。 约书亚记24章20节里面都有神都多次的跟他们说过，如果你们离弃神的话，你们会如何？就像以赛亚书54章7节提到的，神是施平安的神，他也是降灾祸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以色列人行恶，神就如他想说的一样，就降下灾祸来。那到第十六节是整本士师记里面第一次提到士师那士师牧师已经跟我们说过士师他就是拯救者的意思那在后面那一章3章第9节和第15节都告诉我们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他就是拯救者的意思。那16到18节有2次提到拯救神兴起士师主要是为了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拯救了他们之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怎样，在士师在世的时候，他们就不听从士师的话，也是随从叩拜别神在士师死了之后，他们更是怎样转去行恶，还去侍奉叩拜别神。那这个列祖，我们看到第17节的列祖，那这些列祖怎样？当时还是有顺从耶和华命令的那到19节，他们的这个列祖和18节的列祖，那已经不是同一代的列祖是更后面的，已经是那些去侍奉别神、转离神的那些个列祖了那第18节这边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士师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有神与他的同在。那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我不像新约时代，这个圣灵是降在每一位住在每一位信主的人里面。那在旧约时代，圣灵是降在神所特意要用的那些人身上，与他同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而且也可能是一段时间圣灵的与那位人同在。到最后一节的话，我们看到跟14节有类似的地方，就是2次都提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那第14节主要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主要是被仇敌攻击，用灾祸。用各样的灾祸来攻击他们。那第20节，神的怒气发作之后，它的结果，神说的是什么？就是所剩下的各族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来。那第22节也告诉我们，神这样做了，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不肯谨守遵行这个神的道。那在第下面那一章，3章的1到2节，其实也告诉我们另一个原因，神留下各族的，就是为了要试验那不曾参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世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以神有2个目的，就像我们2章7节，我们大家一起背的那个经文里面，就是提到说，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所以神留下这些外族人没有赶出去，让他们学习战事，也是借着这样的，如果他们肯听从神的话，也是让他们来经历到，自己不仅是见到，也是来自己经历到以色列人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让他们亲身来经历到，也就是让他们来知道这个神。今天的这个几节经文里面，就看到他像我们说这个士师记，它是有6个循环不断的循环。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也有循环行恶降祸，神就拯救，拯救了之后，他们继续行恶，神还是拯救他们继续行恶然后神也惩罚他们。那重点是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有没有提到他们的悔改？没有，他们只是有哀声哭泣，哀求第18节提到哀声叹气，没有提到他们的任何的悔改，但是神还是怎样拯救他们？今天的思考题，我们继续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来看以色列人 的属灵的境况哈，怎样，以及思考他们为什么这样境况的这个原因，还有就是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有3次提到神发怒或者说神的怒气哈，那也提到他拯救他试验哈，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大家可以分享你有哪些对神的品格性情有哪些认识。
好，谢谢小平啊，很仔细啊分析这些经文啊。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章还是在这个介绍整个全书的背景的这个大段落里面啊。那在尤其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呢，就把后面要经历6次的那个循环的环节呢，都从作者的角度把它讲出来。那后面呢，是通过历史的事实把它展现出来啊。所以刚才这个。小平把那个4个环节从作恶、神发怒刑罚，然后人在哀叹，然后呢，神兴起誓师拯救拯救以后呢，哇，过几年他们又回去了所以用这种作者的角度把它叙述出来。那注意他叙述的细节特别是在第3个环节这个小平在问说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为什么神还可以？去兴起誓师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些呢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最后2节，从最后3节21节开始呢，他就提到2次约书亚，哎，这时候是誓师时代为什么又要提起这个约书亚？而且第23节我读到这里，哎，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誓师时代，为什么说没有把这些敌人交在约书亚的手中啊？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第二组呢，我们首先是提到这个，就是牧师所提的问题，耶稣亚，这个是，为什么2次提到耶稣亚的时候，那耶稣亚的，时候没那个，他们没有把那个，这些人赶出去，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代表，就是代表说，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没有把那个这些人迦南人赶出去，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呢，神呢，他呢也知道以后那个以色列人会背叛，会背逆神，所以呢留下了这些神早已经预先留下这些迦南族呢，为的是以后来试验这些他的后代，以色列人的后代。那我们也从2次提到耶稣亚，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耶稣亚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专一跟随神的人，然后是全心侍奉神的人。所以这边也是提到说有一个对比，就是他们后代呢，并没有专一跟随神，也没有委身的来侍奉神。那我们就从这一段当中，我们也看到说，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一直有2次提到说离弃耶和华神，然后呢，他们有3次这边提到3次说叩拜别神，然后再去侍奉别神，这都是神所看为恶的事情。那我们也问我们自己，什么是我们的神？什么是我们的神？那什么是你的神？若是让你全呃呃，会让你什么是你的假神呢？就是让你也是转离神的那一个，所以就是我们要很小心，不管是事物或者是人，会让你远离神的那些，可能就是你心中的神。那你就要，我们就要，这个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那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人进迦南，也是好像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俗语就是入乡随俗，因为他们不懂得迦南的那些农耕知识，所以跟他们学习。然后呢，这个神呢是要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是做迦南的主人，是要来影响这个周遭这块土地，是要成为主人。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反而被当地人所影响了，来跟随他们，行一些他们的风俗习惯。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随波逐流。那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要做光做盐的。然后第二点呢，有一个警醒，就是假神呢， 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神。若是我们没有用心里诚实去拜他，我们是被这些眼目的这些会让我们转，让我们的心远离神的这个事物呢，这些假神呢，像是金钱、地位、权力这些，为什么会吸引我们？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得到的，而且你得到之后，你有短暂的快乐、喜乐、满足，那满足了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就会起来了。那这样子会越陷越深，就会落入那个网罗里。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用神的话，我们要亲近神，真的是昼夜思想神的话，在生命记章。的第六章也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提醒，以色列的后代，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子去做。
好，谢谢娟安啊，这个讲得很仔细啊。从这个23节哈，是蛮值得人去思考的哈。他说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啊。当初根据这个申命记7章22节哈，神吩咐摩西说，你们进迦南的时候，不要速速把敌人赶走啊。因为那样的话，野兽会起来啊，会搅扰你们，所以这是当初神制定的策略啊，要渐渐的把敌人赶出啊，然后渐渐的等他们人数越来越多啊，这个可以这个占据哈所得下的城哈啊，但是后来呢，变成了他们在信仰上开始这个妥协，开始效法这个当地的人啊，在小组当中啊。爱丽丝姊妹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哈，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这个实际的旷野，又进入了属灵的旷野啊。他们虽然身体进了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灵命上面呢，还在那个旷野里面打转转啊，跟旷野里面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昨天我们看到的那个第10节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呢，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都是种地的啊，我们种地没有什么经验啊，我们以前都是牧羊的啊，那种地的事情可能当地的人更有经验呢，啊，所以他们拜这个管农业的神啊，管下雨的神啊，那他就跟着一起去拜哈，这个随波逐流哈，带出这种的，所以神很明确的告诉他们，不能跟他们混杂在一起哈，一旦混杂在一起呢，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会受他们的影响哈。那所以是在约书亚还在的时候呢，他们这种倾向就已经有了。虽然他可以这个表面上不表现出来，但是神都看得一清二楚哈。约书亚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他也讲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你们当中有偶像，你们当中有假神啊。你们已经受了迦南人的影响，你们要想侍奉神，必须先除掉这些。所以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5个不啊，看到神的2个不啊。以色列人哪5个不呢？第一个是不听从啊，17节说不听从士师，20节说不听从我的话，神的话啊。不听从是为什么呢？是他们不肯啊，这是在第22节啊。神试验他们，看他们肯不肯遵行我的道，肯不肯呢？他们不肯。所以不听从说不是说他们不能听从。而是说他们不肯听从啊，这是不一样的哈。他们完全有力量去遵行神的话，但是他们不肯，这是神试验他们，检验出来的结果。他们既然不肯听从呢，就不能啊，这是在第14节哈，不能在敌人面前站立。本来应该是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站立，但现在因为他们不肯，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不听从的话，就造成一个结果哈，就是。他们不能在敌人面前站立哈，然后第17节讲说他们不如他们的列祖。什么叫不如他们的列祖啊？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呀，就是走下坡路嘛。第5个就是在第19节，他们不断绝恶行啊，顽梗的恶行，他们不断绝啊，这是他们本性的一种的表达啊。因为他们这5个不呢，上帝有2个不哈，21节就不在，所以啊，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啊。第23节说不将这些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啊。 不将他们速速赶出啊，这就是18节讲的这个耶和华后悔的意思哈。耶和华开始改变这个，不再将仇敌赶出哈，不将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是因为耶和华后悔哈。耶和华这个看到他们这种的顽梗哈，本来应该赶出的，现在不能赶出了啊。耶和华的后悔更主要的是表达神看到他的儿女、他的子民犯罪的时候那种忧伤、那种的怜悯啊、那种的不忍啊。本来不该向他们施怜悯，但是因着他们的唉声叹气，哈，神再次转回，要向他们施怜悯啊。所以，即使是有一点点，你找不到这里面描述他们这个，悔改啊、呼求啊，这是后面有讲到啊。但这里面只用唉声叹气来描述受苦啊，但是神真的是蛮有怜悯的哈，看到他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悔改的意思哈，心里面的想法，神就开始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所以这里面是讲到后面要发生的事情，根源性的原因啊，都在第二章里面，尤其是这一段里面啊，把它讲得很清楚了。
好，我们是第三组的，我们今天分享4点。第一呢，就是今天各种变种变形的偶像，比如网络上一些东西啊，都是对应我们人的这个眼目啊、肉体这个情欲。十诫里边的第一条就是我们信仰的总纲，就是说不要去拜别的神。第二点，今天的章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对别神是崇拜到侍奉。可见他们败坏程度在升级，而且是他们先离弃了神，神才说必离弃他们。他们若惹得神发怒，但神的怒气就像父母对孩子那样，不单是惩罚，神的惩罚和后悔是带有怜悯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挽救他们。第三点，12个世世以及他们所带领的每个时代的存亡，神都用他的怜悯、公义和信实来回应他们，他们从背离神到被拯救的循环中，我们看到也想到，人的罪性是没办法除掉的。若没有神的爱，人就不配被拯救，也就行不出公义。我们也看到了罪对人的可怜可怕，罪临到他们的是因他们的罪让他们困苦，不是神不怜悯。神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是野兽，随时要吞噬你。这是耶和华对该隐的警告，也是对我们的提醒。第四点就是六次拯救，神还是没有放弃，继续拯救，最后献出他的独生子耶稣。这启示我们不要怕神的试炼，试验越经历神的试验，我们就能越看清我们自己对神的亏欠，在神的试验中成长。让我们才能成长，真正成为跟随神的人。谢谢。
神的这个发怒啊，是因为他们拜假神、拜偶像哈。那其实他们是犯了10诫里面的头2诫哈。那神发怒是因为他的公义而发的怒气哈，也就是神的这个义怒哈。所以看到神的一个属性就是他绝对的公义哈，他有罪必定是要惩罚的。那第二个看见神的属性就是他的这个圣洁。他绝不允许有任何假的这个偶像来取代这个神的位置哈，他的圣洁，还有就是看到他的这个慈爱，他的怜悯那当百姓唉声叹气的时候哈，或者哀求的时候，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哈，那个后悔的话，其实翻译成这个怜悯是更恰当的，所以神就因着他的慈爱怜悯，他就愿意搭救他的百姓。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彻底的败坏。这些以色列人一代不如一代完全的彻底的败坏。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要悔改归向神，我们的这个悔改是要完全的从心里面的真正的去做到悔改。然后也要有行动的，就比如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愿意跟随神的话，他们不会一再的去侍奉这些假神，去敬拜这些假神，他们是要离弃的， 但是他们没有心里真正的悔改啊，也没有这个行动上的任何的悔改，好，没有悔意。
谢谢小平啊。百姓彻底的败坏，神知道；百姓不听神的话，神也知道。如果你是神，你怎么办？但是我们的神真的是有怜悯，有慈爱，三番两次，他一直容忍他们，他们哭泣哀求，神就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走了以后，他们又犯罪了，神又派士师来拯救他们。哇，是一个二循环呢、啊。我在小组里面讲啊，他们跟我们最大不同在哪里？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常常犯罪啊。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信主之后，自从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救恩给我们，然后他离开世界，把圣灵赐下来。进驻在我们信主的人心中，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我们，替我们低估我们。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声音，才不至于作恶，抵挡神，触犯神。人真是已经败坏到一个极点，没有办法改变行为，所以神把他的儿子降世，道成肉身之后，牺牲了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这是神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恩典，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感谢神。
好，谢谢吴长老啊。前面小平也提到哈，就是在旧约时代哈，这个圣灵是降临在那些比如说士师的身上啊，大卫的身上啊，曾经也降临在扫罗的身上啊。但是今天新约时代这个极大的恩典，就是一旦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圣灵就永远不离开哈。前面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帮他们去征战啊。他们只要遵行神的旨意，神就与他们同在啊。那到了这一章呢，就提到这个神与士师同在啊，这个范围就缩小了啊。所以这样比较之下哈，我们今天的人实在是蒙了更大的恩典啊。神是没有选择的哈，这个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圣灵的内住和同在啊。这个恩典之中哈，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哈，更好的这个见证哈，为神来这个。结出更多好的果子来啊！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今天是爱丽丝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把时间交给爱丽丝姊妹。
我的分享是，题目是追求上好的福分，从两个半支派助谈带来的感想。在约书亚记22章就记载了河东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在帮助其他9个半支派打仗，取得部分迦南地之后，然后也划分了地图之后，他们就从河西返回河东。在返回的途中，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然后筑起了一座高大的坛。然后这一件事引起了迦南其他9个半支派的误会，就是他们过来要带领大兵，差点引起一场内战哈。但是因为经过他们的解释之后，眼前的误会就化解了。所以，一场血腥的战争就被止息了。但是，我们追究一下事情的发生，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神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地约旦河西的地界。早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15章的13节到16节。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块地给他的后代。在摩西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在河东征战，也就是在民数记32章第1节，有提到流便子孙和加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 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所以当那个两个半支派看到这个河东这个地极其肥美，他们就提出要留在那里，把这块地给他们。他们这一个提议一提出来，当时摩西就愤怒地指责他们，但是两个支派就答应去河西跟他们一起打仗，打仗之后才回来，所以摩西也就同意了。就是这两个支派这样选择河东的土地哈，表面上看来是对每个支派都有好处，以色列版图扩大，迦南地那个九个半支派呢，每个支派都可以得到更多的份额，以色列的版图就横跨了约旦河东西两部分。但是呢，这都是人的算盘，并不是神的旨意和心意。从圣经这个以色列人中，以色列人的发展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来，他们离开河西的时候呢，迦南地还没有全部得到，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如果是二个支派都集中在迦南，他们得地的进度就会加快。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了河西，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最后在被掠的时候也是最先被敌人掳掠。我们知道那个迦南地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进入迦南就是进入主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和真理。今天结合我们今天学的经文啊，就是再加一句，不是稿子里写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了，但是他们去拜别神，就是他们没有，真的是没有主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没有进入主耶稣基督里，所以靠着自己的肉体，他们必然堕落，就是不断的进入这样的，那个衰败，然后身体进入迦南，他们的灵魂没有进入迦南，没有进入基督里，所以他们失败的命运已经是必然的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才会有那个神，是神的生命和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才能打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才能战胜撒旦，战胜世界，也战胜自己的肉体的软弱。所以今天的经文也是我们在仇敌面前才能站立得住哈，不会站立不住的。所以这个两个半支派选择河东，是因为他们眼目的情欲战胜了神的旨意，表面上是好的，是诱人的，但实则是一条扑花的歧路，是一条死路和不归路。马太福音7章13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个神的路就是那样小的，很不起眼的，然后甚至这个道路都是非常艰难坎坷的，找到的人又少，但是它却是至宝啊，是唯一的一个通往永生的通道。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选择告诉我们，我们跟随神是靠信心，不是靠眼见。当选择神上好的祝福，而不是选择人眼看为好的路。夏娃看树上的果子是悦人的，就吃了它。罗德选择肥沃之地，就来到索多玛，毁灭之城。以扫选择肉体，就卖了长子的地位。圣经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的失败的教训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敲响警钟，要靠信心顺从神的带领，可能会走一点弯路，可能会失去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跨越时空，我们一定会得到长久的平安和永生的祝福。我个人呢，因为有常年的睡眠障碍，每天早晨按时起来来跟大家一起晨更特别艰难，然后开始的那一两年就是时断时续的，然后有时候晚上睡不好，我早上就不起来了。那从今年开始，我就是养成了
不管睡不睡好，我都要起来，就是早起这样的习惯。但是非常感谢神哈，就是因为这样的早起，到时候就醒了，然后就是晚上睡眠也有了改善哈，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的体验，也就是说，我们不定睛于环境，甚至自己身体的软弱，就是定睛于神，神必然会把那奇妙的祝福带给我们。路加福音10章42节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就是我在这里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玛利亚，在基督里得到那不能夺去的上好的福分。谢谢。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非常好。爱丽丝现在是在北卡嘛，是不是？呀，刚才提到这个，好像我们参加灵修聚会有好几年了啊，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来参加这个灵修聚会的吗？
我是跟橘子一起，我们那个去我们那个就是那个 camp 那个 training，然后我们在那学习嘛，门徒培训，对，然
那
后
好像
之后，
是2、3年之前的事情
对
了。
对对，
感谢主，你是哪一年信主的？
我大概是09年吧，
那这也十几年哈，感谢主啊。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那我们继续背今天的经文啊。
约书亚记2章7节，约书亚还在我约书亚死后，那些见到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章7节。
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为这个平台献上感恩。这个地方有你的同在，这个地方有你的引领，我们也看到你的真理在当中，帮助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到的时候，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蒙召的恩能够相配，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喜悦的人走在你的旨意中间，不要浪费我们的时光。阿巴父，求你的恩典、你的慈爱继续带着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继续奔跑不疲倦，因为你不离弃我们，你引导我们，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也爱你更多，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散会后的脚步，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